今天呢是元宵节，我们这里还是世说差语。我们是一档全新的线上直播节目，每一期都会和大家分享关于这个世界猎奇、有趣又硬核的信息。我们希望大家在这种讨论的过程中，可以获得更有趣、更丰富的知识，也希望我们可以友好相处，在交流中获得快乐。前段时间呢，我们在粉丝群里面搞了一个问卷，想了解一下大家想看什么。结果位居榜首的题材是恐怖惊悚题材哈，可能大家在家里待着太无聊了，所以我们这次搞出了一个很有特点的选题。一般呢，我们谈灵异、怪谈、坊间流传都特别多，但是在史书上正史记载的灵异事件，你们听说过吗？那我们这次的嘉宾依然是马探长。我们这次就让马探长来讲一讲正史中真实记录在案的灵异事件。
这次直播呢，我来给大家讲讲正史中真实记录在案的灵异事件。这些灵异事件跟咱们平时说那些志怪题材故事不一样。这个东西不是说我听别人讲了一个特别瘆人的故事，然后我把它记下来了，而是说呢，咱们今天要讲的故事是在正史或者说官方文献中都有记载的，可以说能够查到官方材料，但这个惊悚程度也不一般，一点不比古代那些都市传说要差。所以呢，胆小的朋友，咱先提前做好心理准备。我讲的时候也稍微兜着点，顺便给大家讲讲这些惊悚故事背后的文化脉络。当然，具体恐不恐怖啊，这我说了不算，大家可以看一看喜宝的反应。
喜宝当然觉得不恐怖啦。
对，喜宝平时听的也太多了。然后今天呢，咱们主讲两个故事啊，这两个故事都是我们公司同事弯门盗洞，通过各种渠道查来的。然后这两个故事是啥？第一个故事，《隋书》中记载，皇宫外戚操作猫鬼害人。第二个故事，惊动了中央政府中书省的道士采生灵异事件。首先呢，咱们像咱们第一个要讲的，这是《隋书》中所记载的，这个鬼呢害人，害到皇宫里了，这个事情特别重大，所以被记录在案了。第二个呢，第二个案件，
这个还挺厉害的。
对啊，可以说非常之厉害，已经惊动皇上了。那么第二件事呢，是民间发生了一些案子。这个案子呢，没有说什么这个人杀人啊，而是说发生了一些灵异事件，可以说是靠灵异去断案，甚至惊动了中书省。也就是说，咱们要讲的这个道士采生灵异事件，两个都很恐怖。
大家提前做好心理准备哦。
对，
那么。猫，第一个是猫鬼害人，那为什么猫跟鬼之间是怎么连上的呀？
成，那咱们先看第一个啊，《隋书》中记载，皇宫外戚操纵猫鬼害人，这个喜宝刚才说不是特别了解是吧？不是特别能理解这件事儿，确实也是。
对啊，
一开始
猫那么可爱，
对，一开始我在查着之前啊，我也不太相信，因为咱们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撸猫是吧？
对啊，我就养猫啊，我从小就养猫。
对，我家是养过猫，但现在养狗。一开始呢，我也不信说猫这么恐怖，它怎么可能说是跟鬼联系在一起。后来我这么一查吧，说发现挺多国家民俗文化中啊，猫都有出现过。它呢是一种特别有灵性的动物。咱举个例子说啊，比如说咱们看这个动画片啊，看这个猫和老鼠，其中喜宝你有没有印象，有一集是跟这个西方女巫有关的
啊？西方女巫啊？
对，这可能
好像是女巫都会养猫吧。
对对，其中这一集呢就讲了女巫平时不是应该养一只黑猫吗，然后她好像是这黑猫走丢还是怎么着，她盯上里面那汤姆了，然后让那汤姆为她效力。
嗯，我不记得嘞。
对，这你可能没
看见有观众记得。
对，确实有这么一集，我记得小时候我看过。然后呢，甚至在中世纪文学里啊，有的时候邪恶的女人说她就能化身为猫，变成猫，然后这个猫呢可能魔鬼附在她身上了，她也可能变成女人的样貌。下面大家做好心理准备，下面这张图可能稍微有点小恐怖，不过还好。这个说日本啊，日本文化中也有类似的说法，说日本有种猫怪叫猫鼬，说这种猫鼬呢是怎么来的呢，说家里年老的老猫有可能就会变成这种妖怪。而且呢，这个在日本通俗小说里还出现过。各位朋友看过《七龙珠》吗？
七龙珠我反正我没看过，但是应该很多人都看过。
对，这个男孩子看的比较多。七龙珠
我小时候看美少女战士，美少女战士里面水冰月也有一只黑猫嘛。
对，也有一个黑猫叫 Luna 是吧、嗯、我记得。
对对对， Luna。
对，叫 Luna。那咱们接着说这七龙珠啊。七龙珠原型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不知道。
对，可能有朋友说啊，这也太简单了，这一看里面有孙悟空，那肯定是《西游记》嘛，对吧？
哦，对对 对,
对，
孙悟空。
对，
嗯，
对。但是这个七龙珠啊，它有一部分原型，尤其是那七颗龙珠，它这来源是日本一本通俗小说，叫《南总理卷八犬传》，一个非常精彩的小说。其中有这么一段啊，讲的就是猫鼬这个妖怪作乱，把人吃了，然后变成受害者的样子了，非常恐怖的一件事儿。
那我们国家以前也有吗？
咱们国家当然有了。比如说喜宝，你有没有听过诈尸这种说法
啊？我听过。
对，
是叫湘西赶尸什么的那个，然后还有诈尸。对对对
对，说这个诈尸、啊、民间说这个灵堂啊是特别忌讳猫出现，特别是黑猫，说一旦猫从尸体下面经过、嗯、或者碰见尸体，就可能会出现诈尸，这尸体可能一下就窜起来了。
哦，我听说过这个，就是说猫的灵魂就寄在人的身上了，然后那个人醒过来之后就不是他自己了。
啊，这就涉及到九十年代一个都市传说了，在这个东北哈尔滨发生的叫猫脸老太太，这个咱们有机会可以下次再讲啊。反正说了这么多了、嗯、就是说这个猫啊在很多文化之中啊，它都是一种非常有灵性的动物。而且吧，我提个生活中一点啊，就是大家有没有观察到其实猫这种动物啊它挺记仇的。
是，确实，我记得我妈养的猫就是，如果你要是不跟它玩的话，它就是转身就走了，然后趴在旁边屁股对着你就不理我了。
对啊，要不说猫是主呢，就是说这个猫啊其实特别记仇，你要惹了它，它可能能记很久。所以呢有一种说法，咱们平时说猫有九命，它不光是说这个猫生命力很顽强、嗯、不是说它从二楼跳下去没事儿，而是说有一种解读啊，说你如果害了猫一世，他会用剩下的八世的精力来报复你，来搞你。
真的假的啊？
这个、
那些我看见网上很多那种什么虐猫的人啊，那他们是不是都会很惨啊？
这个我也不知道了，也不好说。但是呢有这么类似的灵异故事，有这种记载，咱可以讲一讲。
嗯，都有些什么？
有啊，说这个有一本志怪小说啊，叫《夷坚志》，是一个宋朝的一个志怪小说集。这其中啊，就讲了一个传闻，讲的就是跟猫有关。说呢，在古时候啊，有个小丫鬟，这小丫鬟家啊晾着好多腊肉。这主人啊说，这小丫鬟你去把这个腊肉给我看着啊，你别让别人动。结果呢，他一不小心这腊肉让猫给偷吃了，然后主人肯定劈头盖脸就一顿骂。嗯、然后呢？这小丫鬟也特别生气，说这东西是猫吃的，你把这个怨气撒到我身上，把我骂一顿，这也不应该啊，是吧？他可能这么想。然后为了泄愤呢，他把这猫给逮住了。然后以前啊，大家有没有经历有这种农村生活，就是那时候他们可能做饭会烧柴，是吧？古时候也这样，一般都有那个柴火堆。
对, 对, 对,
对，就把这木头削成各种形状给劈开、
啊、
然后
就很尖的那种。
对对，很尖锐。然后这小丫鬟一生气，她抓住这猫一把就摔到柴火上了。然后这猫啊特别惨，这个柴火这木头刚好把它肚子给刺穿了，挣扎了半天，这猫最后特别惨、
啊、
就跟咱们现在说虐猫啊非常像。这猫挣扎了半天，最后没挺过去给死了。
太惨了吧。
对，这只是这个事情的起因啊。然后呢过了差不多一年，这个小丫鬟她也出事了。事情是这样的啊，这个小丫鬟她晾衣服无缘无故就摔倒了，结果也不知道啊为什么这么寸，她平地摔倒刚好摔到了一个竹片上，把肚子扎破了，当天也给死了
啊。那就是跟那个猫的死的时候就一模一样了。
对，死状一样。所以当时民间有流传啊，说啊这个是猫过来寻仇了。对，当然这个故事啊可能也是教导大家不要去虐待动物，然后这个因果最后善恶终有报，可能有这么一个原因。对，但这故事确实还挺有意思的。
我觉得猫咪呢好像是有点那么灵哈，有的时候我记得网上好像有那种，比如说有一天有一个人他的妈妈好像身上有哪个地方不舒服，但是他妈妈一开始没有太注意那个地方，然后他们家的猫就是老是舔到他妈身上那块地方， 然后他妈就是觉得很不对劲嘛，就跑去医院检查，果然那地方长了一个肿瘤。
是吗？
就是家猫。
是。
嗯，就提醒他让他去那个医院检查一下。
对，这个真的还挺神奇的，也不知道猫是不是真的具有这种灵力。然后咱们今天要讲的相当于是咱刚才讲的猫寻仇的一个升级版，然后而且这个故事发生在隋朝。
隋朝。
对，隋朝，也就是说这个唐宋元明清嘛，在唐朝之前，咱们那时候不是说《隋唐英雄传》吗？发生这么一个故事，而且这件事儿啊，是在正史中还是有记载的。
那是什么事呢？
说啊，在隋文帝时期，这事情发生在隋文帝时期，隋文帝刚登基不久啊，正准备大展宏图，结果倒好，这时候长安城里面冒出一种说法，说有人养猫鬼。这个猫鬼啊，你也可以理解为猫狐，它呢是一种秘术。说这种秘术在隋朝的时候特别流行，这个秘术啊挺残忍，有点像咱们说的那个养小鬼。据说啊，养这个猫鬼需要把一只出生在特殊日期的猫给杀了，然后把尸体存在这个铜盘或者瓦罐当中，然后呢你在你家后面供上一块牌子，这牌子上不能写字，然后呢你就要对着这个猫这个尸体进行施法，施法七七49天之后呢，这个猫的亡灵就出现了，你就可以跟猫的亡灵进行沟通，然后你在家后面供的那块牌子呢，它就成了操纵猫鬼的法器了，也就是说有点像邪术的感觉。
那猫鬼都可以做些什么？力量很大吗？
这个力量
可以帮助公屏上的粉丝睡到马探长吗？
这个不太可以，这猫鬼估计可能说是吧，你到底有多无聊，是吧？你连马探长都想睡吧？
对啊，花了那么大力气养了一个猫鬼，结果睡的就是，然后结果他的要求是我要睡到马探长。
当然啊，这个养猫鬼啊，并不是所有人都说想睡马探长这么无聊，因为啊，这个猫鬼作用其实还是蛮大的。你想杀人，你想害人都可以，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猫鬼啊，能帮你盗取财物回来。
嗯，发财嘛，这个是一个刚需哈。
对，
秘术刚需。
对，这是一个刚需。而且呢，说这个猫鬼为什么它能盗取财物，说这跟猫的习性有关。喜宝，平时你养猫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就是尤其是以前啊，现在不像咱们现在猫都在家里养，不让它出去。以前猫可能是散养，它可以出去转，然后这个猫啊跟你熟了以后，特别喜欢从外面叼东西回来给你。有的时候叼东西还挺恶心，像什么死老鼠、死鸟什么的，他觉得特别喜欢，就往你身边放。
对对对，我知道，我知道这个。
当然了，这个东西只是当时说是隋朝流行的一种说法，这个东西隋文帝他也听说过，据说他听说过。但如果说我是隋文帝，我肯定不能说我相信，是吧？就毕竟这么大一个事儿，这肯定跟我的这个思维，我想治国的方略不一样，我肯定得说这是妖言惑众。但是呢，开皇18年的时候就出事儿了，而且这个事儿呢闹得还挺大。这个隋文帝的老婆啊，叫独孤皇后，有一天呢，她开始莫名的浑身刺痛，病倒在病床上了。一般说啊，生病咱们肯定去看医生，是吧？她这思路也是一样，结果找来御医一看，不得了，这根本不是自然疾病，这是让猫鬼给搞了。
这个医也是挺厉害的，都可以看出来是被猫鬼给搞了。
医生他可能有一些自己判断，比如说这个人莫名其妙得了一个病，然后你查不出病因来，所以开始怀疑可能是猫鬼搞了。然后这个隋文帝啊，其实他对猫鬼这东西其实是有一些了解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身边啊，就有人懂怎么搞这猫鬼，而且更重要的一点，跟猫鬼相关的就是这个刚才咱们说病倒的这个独孤皇后，他家亲戚是独孤皇后的弟弟，叫独孤陀。说这个独孤陀啊，平时他就特别喜欢那样旁门左道，而且呢比较重要一点，说他这个外祖母就搞过猫鬼。于是这个隋文帝他开始怀疑，说会不会是熟人作案呢，是不是他搞的。于是呢，这隋文帝啊也是挺会玩弄权术了，他就故意搞了一手。他呢先不搞独孤陀，先不直接问他说你这个是不是搞猫鬼了，而是把他贬官了，先打压他那么一下，相当于引蛇出洞。结果呢，这个独孤陀吧，他也没啥心机，被贬官以后啊，没怎么忍住说隋文帝坏话了。结果这个事儿一闹吧，他就被人抓住小辫子了。隋文帝开始下令彻查，开始抄他家， 结果呢就发现了玄机。
发现了什么样的玄机啊？那这个猫鬼到底是谁干的？
这个猫鬼啊跟这个独孤陀有直接联系。独孤陀家有一个奴婢叫徐阿尼，这个徐阿尼呢他就知道怎么养猫鬼，说啊每天子时啊他都会去祭祀这个猫鬼，相当于可能是这个人跟猫鬼之间有一种契约和沟通。他为什么要在子时去这个祭祀猫鬼呢？因为咱们说这个子时的子啊，子鼠丑牛是吧，这个子对应老鼠，而猫呢它刚好不就抓老鼠吗？这个独孤陀呢他为什么要起这个歪心思呢，去这个使唤他奴隶啊，他的奴隶去这个害独孤皇后呢？因为说啊这个独孤陀特别喜欢喝酒，但媳妇儿管得特别严，一说要喝酒啊就说咱家没钱买。于是呢这个独孤陀他就动歪心思了，然后安排他手下这个徐阿尼指挥猫鬼开始掠夺人财物，同时呢就把这人给害了，把他姐姐独孤皇后给害病了。
哇，我真的服了，他就为了喝酒然后就干这种事情吗？
对啊，所以说这件事儿吧也不是特别能理解啊。当然这个
对真的不能理解。
是，当然这个隋文帝他一听啊他肯定也不能理解，这还了得，干脆直接给他刺死，把他弄死算了。然后有种说法说这个独孤皇后其实还是蛮心疼他弟弟的，毕竟这个犯错了也可能以作为亲姐得求求情嘛。于是呢在求情之下呢这个独孤陀免于一死，但最后他被相当于是开除了，被皇室开除了，被贬为平民了。然后呢这还没算完，隋文帝也下令说你们这些平民谁敢给我养猫鬼，那你吃不了兜着走吧，全给我流放到新疆去。所以说啊这时候当时养猫鬼之风才得以平息。然后这个故事吧虽然有一些细节可能略有一些出入，但是这件事儿呢确实是在正史中有收录的。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下隋书啊，在这个隋书外戚传其中有一篇叫独孤陀，其中就介绍了这么一个故事。你上维基百科就能看到全文啊，虽然一部分细节是我从别的材料里搜集来了，但故事的主线是一样的。
那猫鬼在这个之后还出现过吗？他没有干过就是更邪的事情啊，或者更狠的事情？
还是有。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猫鬼啊，他可能不是受人为操控的，但是害人而且害了不止一个人，而且呢时间跨度地域都挺长。这个故事是我从台湾电视台里看了，所以说给大家讲一讲啊。说台湾早年啊就发生过一回，有一个神啊叫开张圣王出马降服猫鬼这么一个事儿。
开张圣王是谁啊？
开张圣王这得给大家解释一下。咱们都知道啊，就是台湾地区它的这个信仰很杂而且很多，这个其中开张圣王呢咱们可以看一下屏幕啊，这个像，这是开张圣王的法像，它就是在台湾地区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文化信仰。而且历史上确有其人，叫陈元光，他呢是一个唐朝名将，因为把咱们国家漳州地区治理得非常昌盛，所以在民间地位非常之高啊，所以咱们国家台湾省很多地方他也供着开张圣王的像以祈求平安。这个故事开端啊其实跟咱们刚说的开张圣王没什么关系啊，这个开张圣王是后面的出场人物。然后现在咱们开始讲这个事情起因啊，说是在台湾士林地区有一户姓何的人家，他家呢无端端就出了事儿了。这个何家啊是闽台，特别有闽台那种爱拼才会赢的那种精神。一开始呢他家挺困苦，然后呢通过打拼呢自己家盖起了新房子。但是呢他们这个一搬到新房里啊，怪事就发生了。细胞你猜猜是什么怪事儿？
一般搬到新房里面出怪事儿，那还能有什么呀？要么就是奇怪的声音，要么就是家里人生病，然后要么就是莫名其妙丢东西。
你说的这三点前两点都对上了，说这个
都对了。
对，说这个陈家搬到新房里，这新房就跟鬼宅一样，就跟咱玩那密室逃脱似的。一到晚上啊，这个何家屋外就传来一阵特别诡异的叫声，说这个叫声啊有点像猫叫，但又不像，又有点像鹅叫。当然这个鹅怎么叫我不是特别清楚，大家有知道的可以去描述一下，我是不知道怎么描述。反正就是这个声音吧特别诡异恐怖。一开始吧可能没人当回事儿，但没过多久啊家里还真出事儿了。这个何家啊小儿子突然染病了，天天晚上就开始嚷叫， 说家里有鬼，看了好几个医生说都没用，这个孩子就夭折了。一般咱们民间不是说嘛，说小孩子可能能看到一些大人不知道的，就是看不见的东西，可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啊，他最先中招了。然后呢，这个事情，对，既然这个事情已经出了，没有办法，何家人呢也比较讲究，觉得既然咱家这孩子夭折了，可能是人丁不行，那对应人丁了，可能是咱家祖坟是不是出了问题，干脆就找人去看了。看来看去，祖坟根本没有问题。但是呢，怪事反而越来越多了。咱们刚不是说吗，晚上有怪声，这回倒好，不仅怪声起来了，而且呢，他们还在家里看到黑影出现，这家人彻底给吓怕了。
什么样的东西？那法师最后是怎么说的？
对，就是说一开始呢，他们不是说去找法师看祖坟了吗？后来啊，说这家里可能不对头，于是找这个法师做法。这法师吧也没说啥，上来就是一通错法。不过他不来还好，一来不要紧，何家几口人啊，大媳妇儿、次子、孙子接连都给死了。
不会吧？
对，
那法师是不是有问题啊？
这也不知道啊，这也不好说，所以说这事儿太邪了。这个事情可不行了，你看先是这个孙子啊，然后是大媳妇儿、次子又一个孙子都给死了。那幸亏这个时候了，何家人啊迎来了转机。这个转机啊，是这个何家人他们做了个梦，梦里啊就梦见咱们刚说了这个开张圣王托梦来了，说你们家有事儿，你们家闹这个猫鬼，我要过来帮你们除妖，你赶紧来庙里找我，你找我这事儿就算可能就结了，大概这么一个意思。
那这个开张圣王也太好了吧。
是啊，为市民除妖嘛。但是一般说托梦吧，可能大家还不是特别信，对吧？但是何家人他比较讲究，就赶紧去庙里呢。我用台湾人说法呢，我要去拜拜，对吧？去拜拜，你拜一拜，
拜拜。
对，但是没想到啊，这个何先生、何家人刚一去庙里，这个庙里管事儿的人啊，还有他们庙里的这个鸡童，他们都做了一样的梦，都说开张圣王给他们交代过这事儿，要去把这个猫鬼给收了，把他降服了。于是呢，这一行人赶紧起神轿，把这个轿子抬起来。这是这个台湾地区啊，就是经常比较常见的一种这个法事，把开张圣王的神像放到轿子上，然后起轿就给抬到请到何家来了。然后呢，鸡童开始起乩，起乩呢就相当有点是跟神明沟通这种感觉，他呢就得到了这个开张圣王的指示。结果你猜怎么着？希望
怎么着？
出了问题了。这个鸡童
出了什么问题？
出了一个非常意想不到的问题啊，不是说当场把鬼降了，而是这个鸡童得到指示，在何家门口啊就开始挖，在地里开始挖，挖挖挖，挖出来一具猫的尸骸，说这个猫的尸骸就是猫鬼，就是可能、
那谁埋的呀？
这个据说可能是何家当时有人不小心把猫打死了，或者把猫虐死了，然后就地掩埋了，这个猫化身为猫鬼开始害人了。然后赶紧做法，当时就开始做法，来了个下油锅。下油锅这个大家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啊，这个下油锅根据我理解这个记载不是特别详细，一般是烧一口油锅，里面是滚烫的油，当然不知道它有没有处理过什么手脚啊。然后呢，这个鸡童有时候会含一口米酒往这个油锅上喷，一喷火夸一下它就大了，然后这样一来呢，据说就把鬼给赶走了。果然呢，这一套法事一套流程下来，这猫鬼真的再也没出现，这个事儿啊就结束了。根据我的研究，在咱们国家西北地区还真有人信仰猫鬼，而且啊有专门研究民俗的学者就做过严肃研究，而且还写出论文来了。这论文我还拿来研究了研究，而且我发现咱们讲的第一个正史记载中的故事还有这个台湾故事，刚好就对应了两种猫鬼形成的方式。这两种方式呢，第一种我把它总结为能人为操纵的猫鬼。这个猫鬼怎么养呢？根据学者调查，这个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这么几种，而且根据地域它可能不同。比如说在这个青海的一些地区，想养猫鬼你就等家里养着猫，这个猫如果要是过身了，猫去世以后，你要非常残忍，做一个非常残忍的事儿，把猫头给它割下来，然后用各色的绸缎啊把这个猫头裹起来，放到屋顶正中， 然后呢你就开始诵经，这个猫鬼啊你诵上100天它就被养起来了，而且呢谁诵了经啊，这猫鬼就开始为谁服务，就听命于谁，相当于达成一种契约了。这是第一种、对，第一种养的方法。还有一种我查到的方法呢，说你可以直接供奉死猫，这个猫最好不要是野猫，最好了这个猫是能够是一个家猫，而且是善始善终，就是这个自然死亡老死的这种家猫，把这个猫的尸体挂在堂屋正中或者中堂处，点上香祭拜七七49日，这个猫鬼也就生成了。还有一种呢，是不用专门养猫，想供猫鬼呢，就在门的背后或者墙角放上一个小碗，你在吃饭的时候先得从锅里盛出点饭放在小碗里烧香祭拜，如果有一天啊，你发现小碗里饭食突然没了，而且你能确定不是被别人拿走了或者被别的动物吃了，那这个猫鬼就算是养成了。
原来是这样啊。那第二就是有那个方法，供奉死猫的方法，那不是先要养一只猫养十几年？
对，还是要养猫。可能你如果跟这猫熟的话，可能你在操控它的时候心里可能还会有些慰藉，我也不太知道，毕竟我也没养过。
好，我看弹幕说大藏经、心经、楞严经应该都没有办法养猫鬼，这三个经都是很正向的哈。
是，这个经是比较正向，这些经有时候我自己也会念，但是呢因为这个论文啊，它很多是民俗学者去当地走访、或者说通过搜集一些故事或者信息，它可能记录了就不是那么细节了。对，没有太多细节，因为总不能就是说把猫鬼这个方法写在论文里公布，告诉大家念哪个经，这经怎么写了，怎么念，那这样的话可能会起到一个负面引导作用，是吧？
对，而且楞严就是驱鬼的咒嘛，是吧？
对，有一些还是有驱鬼作用。马上说我比较爱读心经啊，就是有一句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我觉得恐惧的时候可能想一想人的这个生命周期就是这样，所以有些东西看开以后可能你就不怕它了。
对，确实。那第二种呢？第二种操控猫鬼的方式？
第二种啊，第二种这可就不是操控猫鬼了，而是说这个猫鬼过来搞人。这个东西跟咱们刚才讲台湾那个特别像。咱刚才不是说啊，说怀疑是这猫鬼为什么害人了，是因为这人啊跟猫它有过节，他把这猫可能给弄死了，就地掩埋了，这猫过来报复他。说啊，在这个青海循化县就有种说法，说如果家里养的猫啊，你如果没把它照顾好，它是一种非正常死亡状态之后，尤其啊是这个猫饿死，这个猫的主人也没有发现，相当于这猫已经饿死好多天了，它这个怨气就会非常之重，变成这种就是说害人的猫鬼。而且这猫鬼生成第一件事儿就是加害原主人，他把你搞到家破人亡。
希望大家要是养宠物的话还是要善始善终啊。
对，还是要尽责嘛。反正最近不是说这个很多人包括过年回家呀，或者说这个最近发生一些事情，可能他养一些猫养一些狗，他可能就不管了，临时送人或者说怎么着就把猫给扔了，给人放点猫粮什么的。我觉得这真的不是一种这个负责任行为，不管是有没有猫鬼啊，我觉得这样总归是不太好。
那养这个猫鬼有什么好处呢？
养猫鬼啊还是有一定好处的。首先咱们刚才啊不是说到了吗，说这个猫鬼啊能够帮忙敛财，这是其中第一点。
这第一个嘛，对。
当然说这个东西可能是损人利己的一个行为，也不能说是完全好处吧。还有一个呢，说这个猫鬼啊它其实是有一定超能力的。这个猫鬼行动速度特别快，能差不多日行千里吧，根据这个当时民俗说法。而且猫它耳朵不是很灵吗，猫鬼也继承了这特点。所以说啊，要是有一些失踪的人牲口，包括你丢了什么东西，那你就可以去这个找一找谁家养了猫鬼，你去找他问一问这个事儿。那这个养猫鬼的人呢，他可能就成一个神婆的形象了，可能能从中去收人一点好处，收点钱什么的
啊。那这个不就跟东北那边什么出马仙啊，就狐仙啊，供奉家仙都很像啊？
对对，非常之像，甚至有学者还把这个东西比较来说过。这个东西大家感兴趣可以去仔细查一查，去看一看，确实这个东西很有意思。在咱们国家西北可能现在还有人在信奉这个猫鬼。
那个如果你让猫鬼给盯上该怎么化解呢？
咱们刚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猫鬼啊能帮忙敛财，他可能啊就是如果有个人心术不正，然后刚好跟你杠上了， 他可能想办法去搞你，对吧？比如把你家东西拿走什么的，这个应对方法啊，这个比较众说纷纭。因为啊，咱们也不是隋文帝，是吧？咱没有办法说通过权术，比如把这个独孤陀、把这养猫鬼的人给他搞啊。但民间啊，说法还真挺多的。首先啊，有一种说法，我给大家讲讲啊，说遇到猫鬼啊，你要觉得不对头，比如说你招惹了养猫鬼的人，他可能操作猫鬼来搞你，那你看见周围有沙子的话，你就地抓一把沙子，赶紧给他扔过去。说因为这个沙呀、和这个煞，就是说这个神鬼七煞令啊，这个煞字同音。说可以把猫鬼给破了，这是第一种啊。还有一种啊，是用一种这个可以说是道家的一种法器，这个大家可能都看过，咱小时候都看过这个林正英先生演的这个僵尸先生吧，喜宝看过吗？
看过看过。
对，他其中对他其中不是有一段吗，是那个把僵尸的棺材给他封印起来，其中啊用了一种法器，这个法器叫啥，叫墨斗，就是这个画木匠画画线的这么一个工具。对，就是一根线，线上沾着墨，然后拿这东西这么一弹，弹一根线出来，说这个东西在僵尸先生里面能够治僵尸，说这东西也能治猫鬼，那比如说弹它一下可能能把它给治了。还有一种说法啊，这个说法相当于是一个计谋，把猫鬼给反杀了。说啊，这个猫鬼有一个特点，这猫鬼特别爱喝酒，但是酒品不行，喝点他就醉了，所以说你可以给他放点酒，趁他喝醉了以后，然后做法，比如说拿火烧了，或者直接说拿这个下油锅给它炸了，直接给它炸了。还记得就是咱刚才说那个开张圣王他怎么降服猫鬼，就是让这个姬童来个下油锅这个仪式，说这些方法都能把这个猫鬼给他安排明白了。然后呢，咱接着讲啊，说这个猫鬼他不是好偷东西吗？你家要是有贵重东西，如果这刚好让人盯上，咱都说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是吧？你要怕猫鬼惦记上，那怎么办？方法很简单，而且大家都可以照做。你找一个硬币，这个硬币啊，得是上面有国徽的，这个不是我编的啊，这是当时这个民俗学者在当地考证的一种说法，说这个硬币上国徽啊，它能镇住猫鬼，因为这猫鬼虽然看着特别邪乎，但是道行终究还是比较浅，说这个国徽就能把猫鬼给制住，它是不敢动的。而且这个硬币上它是有文字的，都说这个文字啊是这个神创造出来的，这个文字它是有灵性的，有一种神秘的力量，这种东西猫鬼它都是不敢碰的。
所以说这个猫鬼它的级别也不是那种特别厉害的，是吗？刚刚差点
对
说违禁词语，
是吗？看样子来说还是不是那么厉害，不是那么的灵力有那么高。对，
那我们就常备一个国徽在身上嘛，对吧？
对，可以就兜里装点硬币嘛，是吧？装几个硬币或者装一些纸币也可以，因为那个就是说咱平时可能不用的话，等手机没电咱坐公交什么的，坐个地铁还是能用得上的。第二个故事呢，说这件事儿是一个离奇的灵异事件，而且惊动了中央政府中书省，是一个关于道士财生的这么一个案件。这个故事呢，也是说他这个当时啊是有关中的档案的，而且呢挺多文人啊，他们可能都是看过这关中档案，然后写过这件事儿。虽然呢每个文人啊可能都增加了一些艺术性描写，但咱们还是可以看看这故事。这个故事不是特别恐怖，但如果胆小的朋友还是可以这个做好点心理准备吧。这个故事啊，说是发生在好几百年前，是具体年份是1343年。主角呢是一个人叫王弼，叫王弼这个人，有这么一天呢，对，有这么一天呢，王弼在路上碰见一个算命先生，俩人呢就聊上了。但是聊天过程中呢，这俩人就起了一些争执，发生了口角。然后呢一开始王弼他没觉得有什么事儿，但是呢回家以后怪事就发生了。
哇，那看来真的不能就是随便跟算命先生然后这种带点灵方面的东西的人发生什么争执哈。
是啊，
所以他发生了什么怪事呢？
这个也
难道又是什么听到奇怪声音然后突然生病那种吗？
你太聪明了，你又答对了一半，我接着给大家讲。
好吧，我已经摸清楚这些灵异故事的套路了。
对，他
大家就不用害怕了。
对，他可能是有一个母题的，说啊这个王弼啊正在家睡觉了，晚上睡觉突然呢他也听到了怪声。这个声音呢我个人觉着啊不是特别恐怖，他说呢有点像风吹葫芦的声音， 结果啊，可能是因为跟这算命先生刚有了过节吧，这王弼他还挺敏感，他就专门找了另外一个老道来家里看事儿了，说呀、啊，这个如果家里有什么妖魔鬼怪在作祟啊，你赶紧麻烦你，赶紧给我遣送走，你这太害怕了，这是不是？
啊，他不是有病吗？
我也觉得挺有病，是吧？但是呢，这道士一来做法，这事儿也紧跟着就来了，说、啊、虚空中无缘无故传来一阵声音。这个声音开门见山，边哭边说，是算卦先生派过来的，我好冤枉啊。这个算命先生指的应该就是跟王弼起了争执的这个算命先生。
哦，就是之前那个想要过来害他是吗？
对，但是呢，
吓他一下吧，应该就是。
有可能，真有可能，这也不太清楚啊。这王弼想必跟大家一样、心里可能也是很好奇，但是呢，这时候啊，王弼胆还挺肥，他不再是听见风吹葫芦就吓得够呛找人来看这个，他也干脆跟这声音说上话了。他说啊，你是人是鬼，赶紧给我如实招来。那个声音啊就说了啊，相当于是讲了一段故事。他说我是丰州黑河村周大亲女月夕，说是这个至正二年九月十七日晚上，因为出了这个后院，结果被这个算命先生，这个算命先生姓王，叫王先生，把我给杀了。杀完以后呢，用了一些手段把我当成他奴隶了，当成他奴隶，然后呢就教导我啊，让我来你家作怪。所以说、啊、闹了半天，王弼得罪这个算命先生啊，他姓王，而且还是专门安排这个鬼魂过来害人来了，大概是这么一个事情。王弼一听啊，这可不得了，赶紧把这个声音说的话全记下来，干脆就报官了，直接报告这个当时的警方了。
这种事情官府会管吗？
依咱们看肯定不会管，是吧？这种没根没据的。
对，这个王先生就是做事情也太恶心了吧，太脏了吧。
对啊，这请了这个先是杀了人，然后把人用这个手段变成鬼魂，就派鬼魂来害人。但是这个东西、啊、虽然咱们看着挺邪，可能手段特别卑劣，但是呢，我觉着啊，官府他应该是不会信的，因为你说这证据他是鬼魂提供的，官府一听了，你说这算是民事纠纷、还是说故意伤害啊？但是我也没想到，官府反而对这件事儿特别重视，还派出工作人员直接把算命先生家就给抄了，把他家给破了。
哇，那看来那个时候对这种灵异方面的管制也是挺严格的。
有可能，反正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啊，这个官府他们去还真发现了一些证据，发现了一些事，而且发现了还真不少。这一串念下来，恐怕跟那个相声贯口差不多。说搜获木印两颗，黑罗绳二条，上钉铁针四个，眼阵女身，小纸人八个，五色彩，五色绒，上具有头发相缠。又小葫芦一个，上拴红头绳一条，内呈琥珀珠二颗，外包五色绒，珠书符命一沓。看起来真的像法器。咱说又是铁钉啊，对，又是小葫芦，还拴着什么红绳啊，是吧？对，包着什么东西，看着可能真有点像法器。
我觉得这个东西让我想到一部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就是韩国的那个《哭声》。然后我记得当时也是有一群人，那些警察跑到那个日本老头，说他是鬼嘛，跑到他家里去搜，然后也就搜出来一大堆恐怖的东西，好多神龛，然后在里面就放了很多死者的照片，拿蜡烛挂着，就一堆乱七八糟的东西，还有死的羊头啊什么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很吓人啊。我看有朋友看过。
是这个东西、
那个电影还挺顶的，非常顶。
对，是挺顶。这个东西就是说咱们现在描述可能不恐怖，就是如果真的有一天你进到那屋里，你把这些东西你亲手搜出来了，那我估计还是吓得够呛啊。但是呢，这个事儿吧还没结。过了不到两个月，这个王弼说又有灵异事件发生，跟之前情况挺像，又来了两个鬼跟他隔空谈话。其中呢，一个说我是凤元路南坊开张机房，这个说这个耿大有一个姓耿啊，耿家人，他的二儿子，我是他的二儿子，叫顽驴，被这个王先生改名叫顽童。那一年18岁的时候啊，被这个王先生给害了，相当于这个手段如出一辙啊。
也是就让他去给他办事儿吗？
对对，反正这个鬼啊就跑了，这鬼说是这个
鬼还跟他聊起来。
对，还聊起来了。对，这个鬼啊就说是王先生鬼。另外一个也来了，说啊，他 他是李家的儿子，他叫严奴，还有一个名啊叫抢辉，说那老贼杀了我，改名买卖，我被杀时才14岁，就14岁的时候就被杀了，就被这个搞成这种灵魂了。于是呢，王弼觉得这事儿不简单，把这事儿又报告给官府了。
那个算命先生真的太脏了。
对，很脏。
结果害人的时候自己把自己给搞翻车。
对啊，搞翻车了，那这些小鬼都不听他了，是吧？对。然后呢？
啊、那他是官府怎么处理的？
这个官府啊，他发了一个最后状招，有点像啊，对这个算命王先生的一个口供，说这个王先生啊是江西人。曾经学过一些算命的这些法术，后来呢又碰见另一个人，这人叫刘先生。这刘先生就说啊，他会一种神秘的法术，说啊能够收财生魂，而且还能操作这鬼魂往别人家跑去捣乱，去抢他们东西，抢他们财物，而且手里就有现货，你要想要我可以转给你一个，有点像现在这咸鱼交易啊。
服了。然后呢？
然后一开始如果要说去的话，那肯定不会相信，是吧？我得先验验货，是吧？于是呢，这个刘先生，这个另外一会法术的人，他就从身上拿着一个缠着头发的一个彩帛，给了这个王先生，说啊，这个鬼魂就是咱们刚才讲到跟王弼深渊的那个严奴，就是那个小孩。
哦，那这种收集生魂的法术是怎么回事？是真实存在的？
这种法术，咱先讲讲这法术。这个法术真实与否我不清楚，但是根据口供来说，这个法术需要挑特别机灵的童男童女，然后先用符咒法术把这个小男孩或小女孩先给他迷住，趁着孩子还活的时候搞一个活摘器官，把鼻、口、舌、耳朵、眼睛都给人挖下来，然后用法术去吸他的气。
这个也太残忍了吧，什么样的人会做这种事情啊？
而且这个步骤还没完，下一步更残忍，说得给孩子剖腹，把孩子心肝儿取出来，切成小块，晒干，碾成粉末，然后用咱们说了，就刚才讲这五色彩帛，给它包起来，然后呢，再用法术把这个魂魄给它困住，就是说把这个头发捆起来，用纸再剪成小纸人儿。这时候做法了，这个小孩魂魄就受你操控了。也就是说呢，刚才。在这个咱讲到在这老道家里搜出来这些东西，可能还真的是操纵小孩的这些法器。说啊，这个王先生他可能一开始也挺怀疑这个法术到底是不是真的，于是呢他就跟这个刘先生一道去验证一下。这刘先生半夜开始做法，果然空中就是有一个小孩的声音说，师傅今天晚上怎么安排。于是呢这个算命先生就是害王弼这算命先生一看确实灵验，干脆就把这小孩鬼魂给他买断了。然后呢这个持有人啊，这个刘先生在转手的时候还告诉这个老道一些禁忌，像这个牛肉啊狗肉千万不能吃，说吃了你就破功了老弟。
那刚马太阳讲的喊魂的鬼魂有三个，那剩下两个是从哪里来的？
咱们现在刚说了一个鬼魂，相当于他持有了一个，还有两个。其中一个呢是这个算命先生，他到处乱跑，可能是云游吧，在广州的时候遇到了自己一个老朋友，他这个老朋友啊也懂这法术，而且把咱刚才说的那个姓耿那个叫顽童的那小孩他的魂给买下来了。过了段时间呢，这算命先生他相当于其实这两个都是从别人手里买来的，对吧？他也想试试这招，可能他去给别人家卜卦，给人算卦，算着算着看到这家有个女儿叫月熙，各方面条件都不错，又聪明又伶俐，于是动了歪脑筋，就半夜埋伏好，趁这月熙出门的时候把人家给练了，把他魂封到了一个小葫芦里。
我靠，这个人真的无恶不作哎。
对，真的是很坏，
就是跑到别人家里去然后把人家女儿给练了。
对，把他这个女儿给练了，就是这么一个穷凶极恶的这么一个事情。后来呢，
看来大家以后还是要那个学会装傻，不要让别人觉得你很机灵。
对，有时候也是这种自我保护吧。不过后来呢，这个算命先生还算是栽了，因为他碰见这王弼了，俩人呢他们不是起了争执吗？这算命先生本来想着靠着法术啊，我请这鬼魂去把这小子给我办了，是吧？把他给我搞了，结果呢没搞成，因为破功了。
是不是因为他吃了那个什么牛肉狗肉啊？
这算命先生吧他还真没吃，但是王弼吃了。而且这事儿特别巧，王弼呢他一开始想吃点别的肉，他想吃点马肉， 结果啊，这卖肉的他脑子可能锈漏了，把这个牛肉当成马肉送给王弼了，就给卖给王弼了。结果呢，刚好就让那算命先生宫给破了，这些鬼都不听他了。
那他还运气蛮好的啊。
是，运气还相当好，所以他才搞到了这些口供，去这些人说的这些话去交代给官府。
那就凭他这些口供可以断案吗？
目前啊，就是咱们看啊，就是光有口供一般断案是很难的，因为你得有这个直接证据，你还得有其他证人是吧。然后呢，官府经过调查还真把受害者给找出来了，受害者亲属说啊，有个李姓的男子，他的儿子就叫这个严奴，身体一直不好，于是他让这严奴就出家了，就改名了，改名就是咱们刚说的那个叫抢辉。有一天呢，这个孩子他出去放牛了，结果去了以后再也没回来，庙里呢也没有去找到这个孩子，因为当时好像说是有点饥荒，就觉得这孩子是不是让人收留了，或者说去哪儿了，没找他。这个孩子呢就被这个老道给做成这个鬼魂了，然后官府又如法炮制，把剩下两个鬼魂亲戚也找出来，基本情况都是对上了，于是判这个算命先生谋财害命，要凌迟他。凌迟呢就相当于千刀万剐，把他给砍了，一刀一刀割他。但是判决下来了之前，这个算命先生已经在狱中死掉了。
我看见弹幕有观众说这个官府的效率很高，而且通情达理。对，我也觉得，所以这个靠灵异断案的案子就结束了吗？
对，就这么结束了。然后呢，这个事情啊，就是我刚讲的这块是元代一个叫陶宗仪的一个作者写的，据说啊是根据当时案情记录直接给顺下来了。我把这原文还找到了，然后这个原文呢收录在1959年中华书局出的一本叫《南村辍耕录》，对，这本书里面相当于这刚才故事我基本上是按照原文翻译的，除了就是给大家玩一些梗之外，基本上是把这个事情还原出来了。但是呢，咱们刚才不是说了这个官府效率很高，而且呢这个事情可以说惊动了中央政府中书省。但是还有一点不得不跟大家交代一下，就是根据案情叙述了，可不止陶宗仪这么一个作者，根据这个一个学者叫栾宝群，栾老师查证说还有其他作者。
栾老师是挺厉害的一个民俗学家。
对，非常厉害。根据他查证了，
对，
还有作者根据案情记述收录了一些不同的细节。
什么样的细节啊？
比如说啊，咱举一个宋濂，大家知道吗？宋濂这个人。
宋濂不记得了，
咱学过。
谁知道宋濂是谁吗？
学过，大家记得吗？这个中学课本有个叫这个宋东阳马生序，记得吗？余家贫无从致书以官，就是讲这个人特别穷，然后后来好好学习。这个宋濂呢，在这个《宋学士文集》中啊，就提到了一些不一样的细节。比如说啊，这个没有交代了一点，这个王弼他一开始是当官的，后来呢去行了医，而且在鬼魂显灵的时候啊，当时咱们不是说这个细节这个草草带过了吗？对吧？但是呢他记载这个王弼还找来了10个证人去一块儿去作证，说我们真的看见这鬼魂说了这事儿了。更重要的是啊，这个算命先生最后死于狱中，可以说是死因不明。
他不会是被反噬了吧？
这个呢，栾宝群先生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猜想，说这个案子可能不是什么所谓的灵异事件。当然这个猜想非常大胆啊，说搞不好是因为这个王弼一开始当官的，在当地很有势力，相当于一个地头蛇。那这个算命先生了，他在算命的时候可能把王弼给得罪了，那这个王弼就利用他当官的时候人脉，又安排了证人，又栽赃物证，最后打通官府，假托这是一个灵异事件，把这个算命先生给办了。虽然说啊，脑洞可能有点大，但是这个案情发生的背景啊，和这个官场一片混乱的元末还是很契合的。
对，那这也不是说完全没有这种可能的，对吧？还是蛮有可能的啊。
对，而且呢，
结果这个故事现在就反转了。
这个故事到咱们这儿啊，它还没有说完全反转吧？对，因为咱们也无法查证。但是呢，还有一个人跟这个灵异故事还产生了一些交集。这个名人细胞你肯定在电视剧上看过，而且是古装片。前几天呢，咱们这账号北戴河陶罐头厂电影修饰会还专门写过这个人物。
哦，我知道了， 铁齿铜牙纪晓岚。
对，就是这个铁齿铜牙纪晓岚，非常值得给大家讲一讲，这个事情很有意思。这个纪晓岚有段时间他被贬官了，贬到新疆去了。他在新疆当时就听说乌鲁木齐发生了一件怪事儿，这个怪事儿呢也是大家听完了，而且也是一个老道说啊，有一个卖药的一个老道，他懂妖术，有人说亲眼看见这个道士在旅店里住，他要睡觉的时候就从身上拿出两个丹药来，然后呢就这两个丹药就变成两个妙龄女郎来，然后这两个就跟着一块
儿。妙龄女郎可还行？
对，妙龄女郎两，而且还是两个，这俩妙龄女郎跟这老道就一块儿睡了。对，这么一个怪事儿，而且更奇怪，
这道士还挺顶的。
对，这个道士很风流嘛，这个风流。
哎，我终于，我现在我想说，我听到现在这个地方，我终于看见有人拿这种法术秘术，然后做一点就是真正大家想做的事情了。
啊，是这个世俗法术是吧？而且呢，这个法术还有一点好处，就是你当时变出俩妙龄女郎来跟着一块侍寝，天亮这靓女她就自然消失了，就没了。然后有人可能也奇怪，
那这不是大家传说中的活好不粘人？
啊，对，有点这感觉，有点这感觉，可能这周围人有了他也羡慕了，是吧？说这个，说老道兄弟，你这招是怎么回事？能不能告诉我？这道士就打他，就说没这事儿，没这事儿啊，不知道。对，就这么给他打发走了。
我也好想学学这个怎么回事儿。
对，当时呢，这个只是一个传闻啊，但是纪晓岚呢，他比较认真，他说这个道士可能懂妖术，那咱出面把他给收拾了吧。是吧，咱把他给搞了那不就可以了吗？而且啊，纪晓岚刚好想到，就是说这个道士出现这些法术，特别像咱刚才讲这故事，他刚好记住这个法术他是能破功的，对吧？但是这纪晓岚记性可能也不是特别好，虽然记得这故事，但细节给记串了。咱刚才不是说这个牛肉和狗肉可以破功吗？但纪晓岚他给记成说是
对
他给记成说是马肉破功了。刚好这时候他们军营里就死了一匹马，于是纪晓岚就找人切点马肉去旅店啊，送给旅店的人，说把这道士你给他安排安排吧，你骗着他把他吃了吧。结果这道士不吃，那看来这事儿可能就不太简单了。
所以纪晓岚打算怎么搞？而且纪晓岚他为什么就是看到人家道士变出两个妙龄女郎就感觉是不爽吗？
我推测
他是有点不服气，他想学人家不教他吧。
我推测这个可能是纪晓岚嘛，他想立功，在这个当时官场上显示他这人很不一般嘛，可能有点卖弄的可能。于是呢，他就想出面去搞了这道士。结果呢，这个同事就把他给劝住了，说啊，你可能把这道士给冤枉了吧，因为你也没看到人变出来姑娘睡，你也没看到人家说怎么拒绝吃马肉了。而且最重要的一点，你这故事不也是道听途说来的吗？怎么就觉得就是这事儿就是真的了？于是呢，纪晓岚一听了，觉得也有道理。所以说呢，还是不收拾了吧，这事儿就这么过去了。
哎，我觉得呀，这个纪晓岚他肯定是想要找那个道士学一下这个秘术，结果那道士不教给他，结果他就翻脸了。如果当时道士教给他的话，他们俩肯定称兄道弟了。
对对，还是有可能。那么说到这里了，就是整个一个完整脉络，就是这个惊动了中央政府中书省的道士采生灵异事件，这个就到此结束了，咱们这个故事就算是讲完了。
那么就古代还有类似的那种邪门事件吗？真实的，我要听真的。
真实的。
最后不要跟我讲什么本案纯属虚构啊，不接受纯属虚构。
那肯定不可能，这个恐怕我得挖个坑了，相当于给大家来个预告。这个东西我还真有研究，叫古代人形烟雾杀人案。
人形烟雾杀人案。
对，人形烟雾杀人案，这个烟雾幻化成人杀人，而且这个灵异事件啊，在正史中也是有相关记录的，正史野史都有记录。在咱们国家历史中啊，类似的这种人形烟雾杀人案，或者说烟雾杀人案，样本还挺多，细节各不相同，那很多都引起了恐慌。我觉得这时候呢，我有必要给大家简单讲其中一个故事。
嗯，什么故事？
这个故事发生在唐朝。说河南龙门寺呢，有一个僧人，他回老家，有一天晚上呢，这个僧人啊，在田野中就骑着马，突然一下呢，这马不动了，吭哧一下，这马怔住了，这僧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连甩了这马三鞭子，马就是不走，就是不动。这时候呢，他发现不对头，这个马凝视着前方，前方可能有异样。碰巧这天晚上月亮特别亮， 僧人顺着马的目光往前一看，当时他也给愣住了。喜宝猜发生什么事情了？
又让我猜啊，我想想哦。
对，猜的这回是不是怪声？
不，我觉得肯定是有个人形烟雾，还是一个大怪物什么的过来了。
对，既然咱这都提示了，
不然是不然你怎么就要讲人形烟雾呢？
是，对，太聪明了，对。
所以呢，他挂了吗？
他没挂，
他挂掉了吗？
但是有人挂了。他呀，先说他看到这是什么东西啊？顺着马这目光往前这么一望，说百步之外，百步其实也不很远，说有个怪物冲着他过来了。这个怪物长着特别像大木头，得将近有两米高，而且呢与此同时有一股特别腥气的味儿扑面而来。僧人呢特别害怕，因为其实咱们说百步，大家想想百步其实并不远。僧人赶紧急中生智，调转马头，冲着这个路的侧面就往侧面闪出去十几步，看见眼看这怪物就往西边走了。这僧人呢虽然比较害怕了，但他胆子还蛮大的，于是呢他就跟着这怪物往后保持一些距离啊，跟着这怪物一块走。不一会儿了，见这个怪物可能走到城区了，进了一户人家，这僧人躲在外面看一会儿啊，这屋里就是一片惨叫，哭声叫声连绵不绝，而且有人在喊，一会儿说啊我家这个牲口快不行了，一会儿说这个人也快挺不住了，紧接着就是哭声叫声，到了半夜这声音才逐渐消失。第二天呢，这个和尚这个僧人壮起胆子跟这家人邻居进屋一看，家里十几口人全部死于非命，包括家里牲口都死了。然后咱们说这是一个烟雾啊，有时候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观察，尤其夏天在这灯旁边的时候，灯一亮飞好多飞虫，这飞虫有时候聚的密集，它也有点像烟雾。
嗯，
也蛮像。
难道就是一堆什么小虫飞进去了？
对，这个不太好说。但是我记得以前小时候看未解之谜的时候，当然这事儿我不知道真的假的，说神农架地区就有人看到了一种怪蛇，说这个蛇平时是蛇形，但是你一碰它，它就变成好多小虫四散开来，然后还能聚成这蛇的形状，跟咱们说这个烟雾非常相似。然后这个烟雾呢，咱们今天开个头说个引子，讲其中一个故事。这个烟雾呢，就是咱们中国古代记载的，咱可以看屏幕上这俩字叫妖省，说是一种在夜间出现的怪物，在明朝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达到顶峰。这种怪物没有实质的形态，有时候像雾，有时候这雾呢它就聚集成一个人形，而且呢有时候还能幻化成动物，有的时候呢这雾中间啊就有类似眼睛的亮光在闪烁，忽明忽暗，有时候还漂浮着火星或者火球。那么具体这个妖省是什么呀，还有哪些故事，咱们先不着急，留着以后咱可以慢慢给大家讲。